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介绍耶稣生平当中的耶稣的受死。我们上一回提到耶稣在大祭司那儿和犹太的公会在晚上审问了耶稣，并且定了耶稣的死罪。然而犹太公会是没有定人死罪的权利，他们必须将耶稣移交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儿，在比拉多那儿才可以进行正式而且有法律效力的审判。马可福音15章第1节提到，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比拉多。第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意思是，你是不是那位犹太人所期待要来的那位救世主？如果是的话，其实王只可以有一位。无疑，从比拉多的角度来说，耶稣也是犯了反罗马政府的罪。耶稣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犯了。再来，马可福音15章第3节，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一般常态底下，面对人强烈的指控，都会提出辩解。耶稣却默然不语。耶稣的反应让比拉多觉得很不解，觉得很奇怪。然而，这也是一种榜样。面对敌人攻击时，保持缄默，以一种信靠仰望神的态度来面对，也是耶稣给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也特别提到，彼得前书2章20节在那儿开始说道：“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得前书2章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常说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我们好像跟随只喜欢跟随耶稣五饼鳄鱼喂饱很多人的那一段，或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一段，亦或是耶稣医好瞎子的那一段。对于耶稣的受苦，面对人的辱骂，不还口，不说威吓的话，甚至于受死，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段我们好像跟主说：“主啊，不好意思，我没空，这一段我没空跟随，或是不想跟随。”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跟随者，是耶稣的每一段我们都要来效法来跟随的。再来， 马可福音15章第6节，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第7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巴拉巴，他可能是一个叛乱分子，而且他杀了人，罗马政府判他死刑。然而面对犹太人的大节月节，似乎有一个惯例可以有一个特色，于是比拉多就问大家说，要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这位犹太人的王耶稣。马可福音记载第15章第10节，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犹太领袖们的问题是因为耶稣受群众欢迎的程度比祭司长们还要高，因此出于嫉妒，他们决定要处死耶稣。嫉妒在侍奉者的心里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看到这世代神所使用的仆人，有容乃大，心胸宽大，懂得成全他人的人实在很少。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巴拉巴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他被释放了。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耶稣而蒙拯救的人。据传说，而后巴拉巴到各地去传讲耶稣替我死的信息，他的信息极具震撼力与影响力。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的罪不至死，可是因为要谄媚群众，讨好群众，于是就顺着民意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15章15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我们看到比拉多终于敌不过众人的吹迫。有时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啊，少数要尊重多数，这合乎真理吗？不一定合乎真理。如果多数是暴力，如果多数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么少数要服从多数嘛。比拉多为了讨好人，就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经过比拉多的审讯，耶稣如今只得任凭兵丁的处置了。兵丁鞭打他，羞辱他，甚至于马可福音15章16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17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18节，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这种庆贺是一种戏弄，是一种讽刺。又拿一根苇子，苇子是芦苇或是一些杆状的植物，在这儿是代表着君王的王杖，拿来打他，目的不是要打痛耶稣，而是一种侮辱。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然后屈膝拜他，好像拜凯撒皇帝一样。我们看到耶稣被兵丁戏弄，他们用一些工具来象征君王。其实这也透露出来，耶稣他是君王，但他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高高在上、吃香喝辣、荣华富贵的君王，而是愿意卑微受苦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的那位奴仆君王。马可福音15章20节，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在前往要被钉十字架的那条路上，耶稣的身体很虚弱。马可福音15章21节提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这里介绍一个人叫做西门，他是古利奈人。古利奈人，古利奈是在北非。西门他很有可能是住在古利奈，住在北非的犹太人，但也有人说可能不是哈，但没有关系。但是他一定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大概是因着逾越节，从他自个儿的家乡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而恰巧遇到了正在走向刑场的耶稣。作者刻意介绍，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鲁弗出现在罗马书16章13节，很可能是当时的读者所认识的。我们看到了，原来这西门可能是不认信耶稣是基督的，但因着他被勉强的那段，哇，不止他而后蒙恩了，而且他的家庭都蒙恩了，也成为侍奉主的人。勉强不见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勉强的，被勉强做这个，被勉强做那个，其实背后都有神的心意。马可福音15章22节，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而后一直到32节，我们看到耶稣就被钉死在十架上，而那山叫做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独楼地是亚兰文，而亚兰文的音译就是哥哥他。待会儿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话。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马可福音15章33节，在那儿提到，从午正到申初，大概是从中午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神迹，哇，遍地都黑暗了，明明正午到下午3点应该是全地最亮的时候，可是遍地都黑暗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神使用日食，或是沙尘暴，亦或是一个介入性的违反大自然的一个神迹。黑暗也具有象征的意思，作者不是在做气象报告，而是在说，在阳光最强的时刻，但这个时刻却成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因为耶稣死了。在这个暂时性的阶段里，世界上没有光了，世人都是黑的。当然这个黑也有可能是象征着哀悼，象征着神的审判，象征着天父的隐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遍地都黑暗了。34节，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段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呐喊出来的，他的文字是以亚兰文的音译来表达出来。 伊罗伊就是我的神的意思。拉玛是亚兰文的为什么。撒巴哥大尼是亚兰文的你离弃我。整句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要喊出这句话呢？这句话其实也是耶稣的肺腑之言。耶稣在这么大的艰难里面，他说出心里的话。我们对人说话，有的时候都要评估，都要小心对方受得了还受不了。但是对天父说话，我们不必考量这个，天父都受得了。耶稣把他的肺腑之言倾诉给天父，在这也表达出来耶稣的受苦是真实的。有学者们也研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句话，是诗篇22篇第一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苦难里，还是以神的话来作为他的思想与帮助。那么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篇22篇整篇在说什么呢？诗人一开始他倾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然而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想的是诗篇22篇，我们不得不看到诗篇22篇最后。原来耶稣在呐喊出这句的时候，不是表达他对天父没有信心，因为诗篇22篇的最后30节31节是以赞美来超越的，是以信心来超越的。诗篇第22篇30节到31节提到，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诗篇22篇最后，我们看到倾心吐意的最后是以靠主赞美信心超越来做结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想起的是诗篇22篇，他跟天父倾心吐意，但他心里是坚信神终会得胜。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你以为天父在睡觉吗？没有，天父在工作，天父并没有睡觉。当耶稣说啊，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天父的掩面不看，他不是没有动作，他知道，他忍痛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要做一件事情，天父仍旧在做事。他做什么事呢？你看到了吗？他没有在睡觉。马可福音15章38节，我们看到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三位一体的神在十字架上同工，天父把幔子撕开。希伯来书6章19节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在旧约时代，启示出会幕、圣殿、圣所、至圣所，让当时的百姓明白神是圣洁的，必须透过祭牲的代赎，大祭司存敬畏的心，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隔绝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但那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自由的、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罪，我们如何可以来到神面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感谢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15章第35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35节，这些旁边站着的人应该是犹太人，否则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以利亚。犹太人相信在末世的时候以利亚会出现，然后复兴万世。有一个人呢，就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海蓉的作用是要吸满醋，这种醋啊是一种很低廉的醋酒，有解渴的作用。为什么要解耶稣的渴呢？这个动作可能是要延长耶稣的生命。他们要看好戏，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因此他们并不是真的善意的要透过这低廉的醋酒来减轻耶稣的痛苦。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在这儿我们看到很有意思，这罗马军官百夫长是如何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如果你观看马可福音，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都是鬼，不是人。比方说，马可福音第3章第11节，第5章第7节，都是鬼才看得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人比鬼还不如。然而，这百夫长是如何看出来的？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看到特殊的景象，先前遍地都黑暗了，或是他得着神特殊的启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是更有可能的是耶稣死前的样子让他看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人人终须一死，但是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的生命状态是如何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即使急祸不然，但以理书3章18节，即或不然，他们也愿意相信这位主。同样的，我们看到很有可能耶稣死前的状态，虎父无犬子，父子情深，这百夫长看到了耶稣与天父间亲密的关系，以及耶稣勇敢地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弟兄姐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许人会遭受到误解。当时在十字架底下的人，仍然不认为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还要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然而，面对下面人的误解，耶稣还是把握最后的机会，面对死亡，以勇敢来面对。也看到就带出那个福音的果效，这百夫长就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一个 任性的一个表达。再来，最后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15章第40节、41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经文记载说，他们是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这些妇女可以说是死心塌地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跟随者，我们却看到是一群妇女，是一群当时人以为卑微的人。好像我们看到耶稣受难受死的这个过程，耶稣的门徒四散了，是不是大门徒好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是否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与服侍耶稣，这样的人才显可贵。马可福音15章40节，镜头从百夫长拉到远远的观看了这群妇女们，他们远远的观看，对比门徒的四散，彼得的跌倒，更加凸显他们忠心的跟随。耶稣的死，12门徒的四散，甚至于犹大的上吊，不表示这个福音的运动从此就烟消云散了，神还保留了一群忠心的跟随者，他们好像是代替了门徒，正面回应了耶稣的死与复活。而妇女们的忠心跟随，好像也预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古代，夫妻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低微，但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看到在基督信仰里，妇女的地位被大大的恢复与提升了。在救恩的层面来看，男女是没有等级阶级之分的。你可以参看哥林多前书11章12节、加拉太书3章26节到28节。而这些妇女们也是第一群，而后呢会接获耶稣复活信息的人。作者在这里列出3个妇女的名字，而他们3个人也会在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又再出现，会再次见证耶稣的复活。今天向您来介绍耶稣受死，我们看到耶稣在十架上，他说出他的肺腑之言。我们尽管可以说出我们心中的话，因为天父受得了。当我们说的时候，是以信心来说，记得最后要以赞美作为结束，好像耶稣在十架上想起的是诗篇22篇，他心里坚信神最终会得胜。当面对生命最后一刻，我们是否也愿意来把握那个机会，勇敢的面对，带出福音的果效？可能我们都不是大门徒，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死心塌地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一个跟随者。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